本期凑近点看由宇宙牌氧气面罩赞助播出。叮，请及时吸氧，以防小昏过去。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小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最近创作便秘的胖子。
我是包江浩，一个在厕所里开会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个蹲麻了的厕所战神。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三键三连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咯。上周呢我们停更
一周
去采风了
采了个屁。
原因呢对 大概就是大家显而易见啊，我们便秘了。但是当我们回到厂里去的时候，放下播客回到厂里，我有个感受，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的感觉，就是没有播客真的不行，整颗头埋到工作里面去，顿时失去了最后的制衡。
就是我们本来觉得呀，我们忙不过来了啊，我们要把这个制作播客的时间适当的停一停啊。后来发现停完了以后呢，还是忙不过来，
对，
那还不如做点播客的。
所以里外里干脆就再做点播客，对吧？反正都忙不过来，
没什么区别，
债多不愁啊。
是的，大不了违约嘛。
比较有趣的是，上个星期我们作为这个整个我们播客历史上的第一次。单周跳票
啊，技术性停更，
然后在当周订阅突破了60000。
对的，很奇怪，我们已经培养出来了平台增长的惯性。
那事实说明，这个东西啊，这个订阅的增长啊，一方面是要靠个人的奋斗啊，但历史的进程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啊。我明明一周都没更，怎么就破60000了呢？
上周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只能说坐下站起，下午5点，再坐下再站起。
凌晨5点，
我操！凌晨5点太狠了。你想问两位，你们有没有亮点啊？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上一周呢，所谓的说觉得有必要在生活当中去多采一些风，也是因为除了原来工作和播客的时间，我们原来被填得很满了，所以我们想说能不能挤出一点时间去认真的生活体验一下啊，寻找一些什么自己与自己对话或者是对生活观察的瞬间
啊，这是之前的计划。
对，事实证明，在经历了上一周的这个工作之后，我发现我属于自己的时间除了睡觉就是在厕所、就是在卫生间，只有这两个时间是真的属于自己的。
开始好奇你的工作本质是什么了。
然后去掉睡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知觉的，也就是说有知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只有
在
厕
所上。
但是在上周我们的工作里头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在马桶上那些有知觉的时间也一定程度上被侵占
啊、对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个工作微信来，你要不要回？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吧，你也知道居家办公的最大特色之一就在于说
随时会有一个电话来，
没有一个统一的休息时间，
无孔不入，
所以说它就很容易连在一起。
对的，
我在上周就成功出现了开会开到卫生间里面去的这个场景。因为感觉这段时间是可以闭麦的，但是你好像也不太好就是跑出，我跟你说，你就是在线下开会的时候站起来出去上个卫生间其实也没什么。
对，
但是呢你在线上开的时候你好像不太好，
你也不太好在一个几十人的大会议上
说、我去上个卫生间。
那边就会问了，我也不跟你在一个现场，你去卫生间怎么不能开会？接着看。
所以回过头来说，因为到这周来我们要交差了，对吧？我们要开始更新节目了，所以说你说上周有什么体验生活的点呢？我们苦思冥想了半天，最后想你说真的是有清晰完整的体验的，只能体验在马桶上的时间。
对、
在互联网产业世风日下的今天，我在上周的这个工作过程中，我还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学习。我学习了一些 Web 3.0。
哎呦，行业风口。
昨天看到了一个，准确说，我昨天看到了一坨 很厉害的 NFT 作品，
嗯，
它叫做 My First NFT 啊，给你们看一下 啊，请打开链接，两位
投屏吧，投屏吧，投屏。
你们看到这个著名的 NFT 作品了吗？它叫 My First NFT， 这个 NFT 作品呢很厉害，它是一坨非常完整的 shit。在这个玻璃罩子中你还能看到这不知道是什么虫子啊，可能是苍蝇吧，或是小苍蝇在飞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厉害，它仿佛在预示着这个 Web 3.0 未来的发展，
这一坨屎、
啊、就黄金万两对吧，
黄金万两、哎、对对对、
哎、它还值 1.5 个以太坊、啊、
以太坊对、
嗯、而且它还有声音啊朋友们哎呦我操
哎呦呦苍蝇的声音，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在想说这个作品有没有具有它相应的艺术价值，我认为是有，
这不就跟那个小便池是一个概念吗，
它的雕琢我觉得更加的精妙，
它的建模是吗、
啊、对的，
还有它的音效，
我们一般在生活中很难出现过这么完整的 shit，
而且一般在生活中也很难见过这么完整的东西，下面居然有6个品牌已经赞助了广告费这个就有点怪怪的了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很强的创新性，因为它的形式就跟这个杜尚的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小便池，
嗯，
是一个概念，只是在这样的形式上面不断的再去复刻，你现在有了 NFT 把它再放到这个上面去，
嗯，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追本溯源就是还就是那么一回事
啊，原汤化原石，
这就原汤化原石，一个屎一样的概念再画一个屎一样的作品
村上春树啊，在他以前的一本书就是当我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他里面说过这么一个事情，他说跑步的时候啊，我们要理解跑步始终是一件私人的事情，
嗯，
说出来对别人没有多大意义，我在想说跑步通常其实你还在外面跑的，哪怕在跑步机上，很多时候也在健身房，我觉得更私人的事情是在马桶上，
是释放，
对，在马桶上释放，这个事情其实也非常 private，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很好奇大家在那个时候究竟都在想什么呢，
所以我们这集就来聊聊我在厕上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嗯、啊，就是致敬村上春树、啊、
对
什么他没想到这个角度也能致敬吧，
万万没想到是吧，
我先抛砖引玉，我呢在这个马桶上的时候啊常常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
啊，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你们家的洗手间是没有墙还是没有床还是没有门，露天的吗，
跟我以前那个感受是有关系的、嗯、就是首先这个在马桶上你是一个彻底暴露的状态对吧，
啊，是的，你的情绪是充沛的但是你的人是毫无防备的
你是最近练 rap 了吗，怎么说话就变顺口溜的
好 呀
你在那儿呢，就是如果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是很难中断的，这个事情不太由你说的算啊
啊
啊！
但更重要的是，当你裸露出你的屁股的时候，你的内心啊，总是害怕与其他事物产生连结
啊。我知道你在做一个信任被摔。
为什么侧上会让人觉得有些紧张或者担忧？我觉得这个是人的本能，对吧？嗯、人在原始社会的时候，那就是猎杀与被猎杀的状态。
嗯，
你在如厕的时候，这个状态，那就属于一种逃跑不太方便的状态。
啊、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会本能性的会觉得有点紧张，对吧、嗯？这个时候万一被吃掉了怎么办？对吧？
谁要再吃厕所里的你
你的工作马上要来吃你了怎么办，
比如说你说这个来个老虎也来个狮子，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啊还是这个老虎狮子啊不太讲究对吧，你在如厕的时候那个味道啊也不太好，但他呢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来吃你，我觉得主要是他们的文明不够开化你知道，
那不知道，那可能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嘛，也可能是反过来的呀
啊，对，这个就大肠洗干净了就没那味了你知道就是要有点这个大肠味道这是基因里的嘛，你在那个时候没法逃跑、嗯、所以说你肯定会紧张、
哎、这点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害怕自我与别人的连结，因为大家都有共用一个厕所，我觉得我在我厂啊，这个一个敬畏之心，就是我觉得我厂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厕所都是有擦马桶圈那个酒精的。
我对对对，我厂有塑料的罩子，
塑料罩子没有那么，就是毕竟它膈应。
是这样，它你按它还是会转的嘛， 这虽然70%-80%时间它是会卡住的。
就是我这个要说一句啊，你作为那个福建人，
嗯，
是不是福建的所有机场都是这样？机场的厕所有那个转的那个？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其他的机场我没有印象啊。长乐机场是它会给你一张纸
啊，
那个纸是有一圈，然后中间有一个洞的
啊。
然后我至今不知道那张纸是拿来干嘛用的，
套头上，
套头上的。如果你困了呢，你就可以罩在脖子上，这样子不会冷的。
这个它是你吃西餐。这个都很讲究礼仪，所以那个纸外国人套脖子上，你知道吗？放胸前，哎，当围脖的，你知道，
油也不会溅到自己的胸口的，
要不然你穿的白衬衫就被溅到了，你知道吗？哎，下次大家朋友们见到这种东西啊，一定要把它记得留下来，在吃饭的时候记得套到头上去，
打一个领结。哦，原来是属于一个 bon appetit 的意思，是吧？
social manner，social manner，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很多公共厕所，其实这种东西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东西，
你就是上一个人用过了，下一个人之前，两个人用之间呢，总要消个毒，对吧？你要各种形式，有的呢会给你提供那个消毒液、
酒精
啊、不管消毒液啊、塑料膜啊什么，这都是
一个意思。你用塑料膜会给你弄一个垫子，什么纸的垫子，就是各种形式，就是让你稍微区隔一些，就是让你人和人之间屁股和屁股啊，防止屁屁接触，
保持一些对道德上的隔隔离
，social distance，
对
啊，对。
但你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那个澳洲的公厕呀？
啊，
他是没有圈的，没有圈也就算了，有时候还会有些脚印什么。
哎，对的，这个我就很困惑，就是我认为澳洲的厕所，尤其这些公共厕所，他明明是把这个事情升级了，对吧？他把那个你不用蹲坑，大多数都是坐坑，但是呢，坐坑的两边有脚印，我就很困惑，就是你们是。经受不了更高级的这个生活服务吗？
是这样，澳洲的厕所它在逻辑上是这样的，就中国的厕所可能大家会觉得你上这种公共的洗手间心里有隔阂啊，我给你这个隔阂通过消毒或者那个塑料膜产生一种保护，这样子你就不会怕了。澳洲的意思是你看到这个脚印了吗？啊，大家都是自己人，谁也别分谁。你要真急你就用，好不好？你要不急就走。他的心里真给你击碎，击穿你这个隔阂。
你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
对的，
就跟我们以前听的那种故事会上的故事一样，官员拿着什么赈灾粮去赈灾。专门在米里面撒把沙子，
对的，
意思是你要是真的是在难民你就来吃，对吧、你别想来占着便宜，你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你要是真的急得受不了哎，你就能在这个有脚印的上面能用上去啊，对吧？
那都是自己人，
大家都是人类，不要分什么黑白灰。
你要是没那么急你就不要占用公共资源，回家去回家用去啊！
哎，这么一说，好有智慧，
很有道理，
好有智慧，
有道理。
但是你们不会感受到，就是那种在你们屁股碰到马桶的一瞬间，哪怕是能感受到上一个人留下来的余温，都觉得有点。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塑料膜马桶最大的问题。就塑料膜马桶，它虽然一定程度解决卫生的问题，但它解决不了温度的问题
啊。对，就是它还是让你有那个感受，对吧？让你感觉屁屁的接触，就感觉好像你的屁股啊和另外一个人的屁股、连接在了一起。
啊，想想有点泥心。
很泥心。
所以后面可能还需要当我们的物质逐渐的这个丰裕之后啊，有没有人去发明这个公共厕所的这个卫生间，比如说它的这个马桶圈还有一个冷却功能啊。
冷却功能倒不见得有，但是很多那个高级的餐厅里面啊，他们还是有那个马桶圈，是
智能马桶吗？
免治马桶、
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质上跟马桶上有脚印
是一
样的，
就
是
你让你分不清到底是他家的热还是别人屁股留下的热，
都是的，你就不要选了。对，你要是真的急你就用，你要是不急回家用。
这个和澳洲的那个脚印啊一举都过反正是热的，你上不上吧。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通过加热啊，这个让你达到这个不能太长时间去占用这个马桶的状况，因为太久了就烫屁股。
我说到那个不能太长时间用，我临时想起来，我刚刚回国的时候来了一趟北京，然后在三里屯太古里的一个洗手间第一次坐上了正方形的马桶。
对对对
对，
对
的，
有
那种正方形的吧，
为了雅观。
对，在看装修的时候有一个，反正有一个导购跟我说的是，这些设计款的东西你就不要太在意舒适度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送给那些正方形的马桶。
你说这个，那我更厉害了。
那我更厉害，你们也不知道，也我也不知道在比什么东西、啊。
我坐过那种带钉子的马桶，是不是？
不是，我有一次去一家餐厅吃饭，这家餐厅还是比较讲究的啊。然后呢，我去他卫生间，他整个餐厅装饰呢是吃中餐的，装修也很讲究，就是各种这种新中式的这种风格啊什么。哎，我去他卫生间一去，我这一推门，我震惊了。我一看这个卫生间这个马桶啊，它是在上面放了一张太师椅，然后在太师椅上面给你去了个洞，然后在下面是个马桶。
但是太师椅它本身不是就很僵硬的吗？
这中间挖个洞啊。
对，然后重点是我一瞬间坐上去，然后发现它是两边太师椅，哎，这个有扶手你知道吗？然后我坐那上面的一瞬间，我感觉这还不得左文右武啊，位列成班。
你们看过那个就是纪晓岚吗？就里面那个王刚饰演的和珅何大人。就是怎么上厕所，上完之后屁股抖一抖站起来，后面有宫女给他把那个厕纸啪一张拍上去的。哎，第二个宫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啪拍上去。就是
你确定有这个？
你还是想到董卓？
真的有，真的有。
你看的是不是同人版本？
同人也是王刚演的。
你是不是在那个 P 打头的网站上看的？
不是，你坐上去的一瞬间不会有什么包大人来如厕了。
哎，对，
你来出宫啊。您来出宫啊。
我那一坐下去的感觉瞬间就感觉我这最起码三品以上的大员才能有这待遇。这可能以前男书房里面就是这样，你
谁在书房里放个这个？
你也是很奇怪。你这真的是在家办公了，我咋恨不得所有东西都集成在一起
啊。不过我说实话，你们说这个缺乏安全感，除了我刚刚讲那个基因的角度，在我这个成长的经历里面确实是有过这种缺乏安全感的阴影存在的。
你都遭遇过什么？
你在那个什么小学的马桶上被老虎吃过？
老虎没有，但是会发生一些比较吓人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年级啊，当你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小屁孩，大家这个都属于有荷尔蒙无处释放，都要搞点事情，你知道吧？
荷尔蒙，我这个词听得让我有点恐慌。
往下听，我就想看荷尔蒙是怎么跑到马桶里去。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组成了一个组织，叫厕所特工队。就卫生间特工队是干什么呢？就是去找
上厕所的人，
甚至是老师，尤其是教导主任啊，他去上厕所了。而且他进的是蹲坑，他把蹲坑的时候这个门啪关起来开始做功课。这个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人啊是没办法逃跑的。
啊，对，回到了呼应了。
你们和老虎的发现是一样的。
对，提了铁提了。
也都是不讲究的老虎。
于是乎，然后呢，不管他在外面有多威风，对吧，他是再大的个子，他再能打，他是再厉害的老师，这个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跑出来。我们当一旦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开始会往隔间里面倒水。
在他往头上倒吗？
往头上倒。然后重点是吧，当你做了这么缺德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心虚的。
怎么废话？
因为你也知道，作为厕所特工队的一员，你并不会在自己如厕的时候获得这个豁免权，你只会迎来更多人的打击报复。
恐怖平衡啊，我操！
隔间背后人人平等啊！
你这是无知之厕，任何人在厕所里都一视同仁。
这
绝对的公平。
我跟你说，就是当你一旦成为这个帮会成员之后，你就知道江湖啊，那就是打打杀杀。你知道没有一个安稳的厕所是可以上的，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叫什么？Once you black, you never go back。你知道吗？
对，就你一旦往里倒水啊，这个大家就是。后来那个时候，我们年级上面，尤其是所有的男生，因为你没法进女厕所嘛，对吧？所有的男生就出现了一种人人自危的一种状况，
男厕所的崩坏。
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在课间的时候，还突然会有人，就是大家去上个厕所啊，都轻手轻脚，你知道吗？小心翼翼，就是躲进去。然后生怕被别人知道，每到课间的时候，楼层里面可能会突然大喊了一声，比如说李挺去上厕所啦，然后所有人跑出来，在哪在哪，
有那种如厕警察，对吧？有如厕警察会在那顶着。
就是，然后于是乎这个时候就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极大的没有安全感，
就整个学校都弥漫着一股就是非必要不拉屎的氛围，是吧？
非常的。后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大家去上卫生间开始有人带伞去。就开
干员在这砰一个伞打起来，
穿防护服去，
然后从此以后是有了个新特征，这个学校里啊，只要但凡有人拿上了伞，这
时候就经常李挺带伞了，李挺小拉
拿伞了，神经病！我们初中这种破事实在太多，
你们厕所里啥都有。
不是，我就想知道你们在弄教导主任的时候，你们想过一件事情，你们只要不能把他弄死在厕所里，他迟早会出来处分你们的。
他见不到人啊，问题是他见不到人、啊、
教导主任法不责众，你知道吗、
法不责众，全年级所有人都往里面倒水，他真法不了
十个人一起去，然后进去倒，倒完以后就跑。妈，你说教导主任出来的时候抓谁？
教导主任是从厕所里游出来四十几个瓶子，我的
法不责众，教导主任在里面五十多个人过来倒水轮流倒，无处可抓，
哎呦，
放弃了。
你说这种事情除了去雍和宫上柱香有什么办法？
你们初中的那个厕所、啊、几乎推倒出了现代法律的基本雏形，我跟你说无知之策，对吧？法不责众，是不是？
什么非必要不拉屎，什么
的非必要不拉屎。
虽然我接下来说的这部分不能播，但这个是真的是那个是我初中里面非常牛逼的一个事。你知道有一些这个厕所的隔间吧，它那个门坏了，门坏了也就最多是比如关不上，还有一种情况最极端，那个门掉，那门掉了就是大家这个都是有偶像包袱的呀，那你哪能就直接到隔间里面就直接，
那就背对着搭呗。
还有主意，还是你有主意。
背对着太危险了，别人倒什么东西你躲不开，你不知道啊。
没说就是零卡。
你说在没有偶像包袱或者是烦不了这件事情，中年人往往都是有着极为更厚的面孔，对吧？
嗯。
然后重点是我们有一次去上卫生间，一进去，哎，发现有一门里面蹲了一我们教导主任，我操，他泰然坐之的蹲在那，然后脸就冲着外面，
就盯着，
非常的威严。
哎，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利好，就他终于能把知道谁泼大水了。
门就是他拆的。
对，
我就说这门怎么掉呢，就是
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让我好好看看你们这帮小皮卡
丘究竟哪个鬼孙
到底是你们谁倒的水。
对，就在那个年代啊，他没有探头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想看到什么只能靠自己，对，
他只能用人工探头。
对，教导主任意思就接这个厕所，我来我看见我征服，好吧，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最狠的是，就是他去了以后，然后蹲在里面，我操！大家就看了以后，就赶快该上厕所上厕所，上完了以后赶快洗个手，就正经赶快跑去。然后从里面跑出来一哥们大喊了一声说：“皮卡丘，蛋大的一。
”他为什么大？还不都你们踢肿的？
哎，我不懂，不懂，我的初中生活还是很精彩的。
是，
冷静，冷静，冷静。我们这期开头就开的有点吊起太高，可能因为上周没录啊，大家也都疯
了。憋疯了。
除了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反击的状态，我有种感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一样，也是那种安全感的缺失，但可能啊，就非常个人像啊，就是我经常有种在马桶上有种很多东西从身体里出去的那种不安全感。
很多东西吗？从这个身材上来看不像啊。
你这个要在马桶上没有东西出去啊，你也会有不安全
感。嗯，
是的。
而且呢，看，而且从你这个人看起来，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出去，需要再多一点，
毒素有点多，就是东西啊，一样样被你从身体里掏走啊，你会觉得有点恐慌
啊，拉肚子，
对对对
对
对，尤其是拉稀的时候，我跟你说，尤其后期，
嗯，
就那个拉无可拉，但还是要拉，
就是警报始终在响起。但是家里已经没有余粮了，
对的，
地痞始终还是会来讨伐你的，所以让你还是要去那个马桶上报到。
对的，
你在半夜啊，就是那种、哎呦，腹泻，然后已经去了四五轮了、然后这个你好不容易躺回了床上，
嗯，
然后在这个时候过了五分钟，那感觉又突然袭来了，
哎，你知道吗？我对对对对，
就是哇，说你那感觉就是，哥们儿真的是一滴也不剩了，
我真的，
哥们儿真的是一滴也不剩了，你还来？
我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我跟我大脑讲道理啊，我说哥们儿，咱们今天这一轮你也看在眼里对吧？跟我一起疼在心里，我身上还有多少肉多少水，你是比我清楚的。 你要不去跟上面谈一谈，对吧？让我就别再让我去了，
真的灵魂被掏空。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说实话，你的那个不安全感，它不是在于说你说正常的清空，那个有的时候还有点舒畅，对吧？
嗯。
但是重点是，你那个时候的不安全感在于在那个时点，你会担心。这样还能来？你会担心的是说，我们是不是不只是把没有用的东西排出去？我接下来排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可能会有点用？就原来是里面有用的，但是把它排出去。
甚至有时候你看见那个纸张上有血丝，你知道吗？就完了，大的要来了。
我有一次在这个马桶上被掏空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就是生无可恋，但我当时有一丝突然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很像我们的生活，
嗯，
你不觉得吗？就是人啊，有时候是不加以分辨的，只要一个东西从你的生活中被
拿走、
抽走、被夺走、被拿走，就会让人没有安全感。即使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吧？或者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就是一坨 shit。
好像是李挺说 shit 食之无味，
什么玩意？
要素察觉。
当他在说一个卫生间里面的事情，他还说：“哎，这个东西弃之可惜。”是第一，他可惜在哪？第二，他食之无味。
但是呢，他从你身中拿走的时候，就比如说你有个项目做的已经没有前途了，对吧？已经没有前景了，做的已经一塌糊涂了。这个时候，隔壁啊、这个另外一个组的人过来跟你说：“哎，这个项目明天划给他做。”
啊，对，那你会那个的。
哎、对你就是。不开心。
对，虽然你每一天都想把这个项目就是甩到马桶里冲走，哎，但这个下水管子接到别人家这件事情你是不认的。
你会有一种感觉，朕给你的你可以拿，朕不给你的你不拿。
你是在那个什么
满城尽带黄金甲
太师椅上坐久了是吧？
有点分不清楚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对啊，所以这是满城尽带黄金甲里面周润发的台词。
然后你的宫女说已经满了，大人我帮你换一个，不能，朕不准你拿走，
朕不准你拿走，朕宁可他泡脚。
不是，重点是周润发讲完这段话之后，然后下面就出现周杰伦穿着一身黄金甲在那唱《菊花残》，满
对上了，对上。
而且可以说，就是回过头来说，就是你有时候是分辨不清楚的，就是你当时有一种感觉是属于你的事物被夺走。
嗯，
那这个时候的安全感依托在这个上面，其实是很荒诞的。可是问题是，可能它与你时间伴随的比较久，你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依赖和依属感，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就是有点像跑肚子和正常的释放的一种区别。就是你说的那种不安全感，其实很容易出现在像什么比较大范围的架构变动啊，公司裁员 啊，然后你有很多的事情，这里的事情有重要的事情，有不重要的事情，有你早就觉得是一坨屎的事情，稀里哗啦就都走了，跟你拉肚子很像。这个时候你是分不出来的，是这样，它其实反而会反推，让人有一种就是过于或者说过量的保护感。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如果不知道什么事情要走的话，那我就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圈住，哪怕它只一坨屎。
是的，
嗯，
就是我有一次给我外婆买了一台烘干机，因为我怕她每次晾衣服人铺在外面不安全，然后给她买个烘干机。
嗯，
但是呢，我外婆家地方太小了，就不得不腾空一个柜子
啊。
她说我们家没有位置了，我说这个柜子可以腾空的。然后我打开那个柜子一看，那柜子里面第一个抽屉装满了那个塑料袋
啊，
打结的塑料袋。
啊、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抽屉装满了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罐子。第三个抽屉装满了各种各样不知道哪里来的绳子，比如说你那个生日蛋糕不是有那个绑那个生日蛋糕上面打个结的那个绳子也存着。
你甚至平常都不没有意识到还有这个东西。
对
对的。然后还有第四个抽屉打开发现是我，就比如说就你外卖的时候一次性那个餐具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啊，对，有时候你拆了用筷子牙签和勺子还在。
对全部都被他存着。我说你这个留着干嘛？
嗯，
你把这个不能腾空了放个烘干机吗？
嗯，
他说那你万一要用
啊。对啊，这就是我觉得有好多那种有存储癖或者入癖的人一直就在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说万一下次要用。
我跟外婆就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夺战，主要争夺的就是这些塑料袋我能不能拿走。我拿走几个，他说这样我留五个，你是他都拿走。
这还能谈条件，
这还能签约呢。
然后那个杯子呢，就是那个他那个瓶瓶罐罐的，就有两个，你知道早年装那个咖啡伴侣，20年前那个瓶子，大瓶子、那个
哎，好像哎，真的是所有的老人一定会有一罐咖啡伴侣，装着跟咖啡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东西。
对，他就一定他说别的你可以扔，这四个你给我留下，就是 somehow 有用的。
嗯，
然后那个绳子吧，哇，跟你说把彩绳要拿走，这个要了他的命。
嗯，
我那个花了大概一个下午把那个抽屉才弄清空。但最后还是留了一抽屉，
就是说人一样的嘛、嗯、人就是你不管再没用的东西你往外拿的时候你还是
你会有一种失去的不安全感。
对的，
走的越多不安全感就越强烈。
不是，它的核心在于这个、
嗯、
就是尤其是你拿侧上跟这个事情跟类比的时候，你会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在倒垃圾，
嗯，
你在排掉一些有害的东西，但是你始终会担心你在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是不是把有用的东西一起也给排掉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都一滴都不剩了，
对，
你还来
你还来，
那我下面是不是有点有用的就把它也给弄没了，对吧？你会有点这种担心嘛。
嗯，
这个就有点像有的时候在一些社交关系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一种人的心理状态。刚举个例子，李挺说的项目，我们都知道有那种比如说家庭关系非常破裂，可能已经很糟糕，有什么家暴什么这个种种情况
啊。我们经常就说那个男的已经跟坨屎一样了，你为什么不把他给就是甩掉什么的。
对对对对，就是经常他会影射到这个生活里的这个状况，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施虐和受虐的关系他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哎，他竟然还是能粘合住。然后但重点我觉得可能他当中的一种心理就在于说他也知道他是有害的，但他害怕他跟他切割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有益的东西也被切走，从而产生一种怯懦或者退却，
甚至会有更大的伤害的那种恐惧感。
嗯，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个是经常我们在生活里面会有的一些状态。
嗯
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特别擅长于把反正不知道什么鬼题目都能说告诉你说生活也是这样。
你糟糕的家庭跟我拉稀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
所以总而言之啊，我们经常把这种安全感是寄托于那些已经 like a shit 的这种东西上，然后这个反而是一种人类的常态。所以我有时候是不由分说的，这些东西要从我身体出去的时候啊，我是慌张的，对吧？更不用说用什么那种迅猛的方式，我无法阻挡的方式出去、嗯、那更慌张。
对，因为那个东西你不加审视你知道吗？
对，
你怎么会审视，你怎么审视这个过程？
不是
两者盯着吗？
就像我把我外婆东西扔走的时候，我把那整个抽屉的人都说哇我还没有来得及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有用的瓶子啊，就你全部都那个会崩溃的，对吧？
我其实某种程度上没有你这么，就是我觉得有点变态啊，或者说没有这种被抽走的心态。原因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再去释放和你再去释放最大的本质的区别是，我是用一种交付的心态在做这个事情。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上厕所不是一件像关系切割或者是对于某一些物品的断舍离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每天都要去，所以它某种程度更像是你在做一件。你在交付一个土豆、
哦、还是
抓紧丢
抓紧丢好不好？抓紧丢，我恨不得就是拉一半我就给它夹断，就只要能做完我就走。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是我今天交完这个土豆之后，我明天还有明天的土豆，项目是做不完的，一期做完还有二期，二期做还有三期，厕所也
是
上不完的。所以你每一天有无数的 to shit 要做的时候，你是不会 care 有一个 to shit 做的有多漂亮。就是哪怕真的是我他妈交这交出血我也认了，好吧，只要能让我把这身交掉，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把这个 checkbox 给它勾掉的。
但我跟你说，你看你说每天都会有每天的新土度，对吧？
对，
我跟你说有时候不是的，有时候不是的，就是你们俩可能没有这种经历啊，就减肥的时候啊还是有很多神秘的状态，比如说上了个厕所你发现体重一点都没有轻
啊。对的，
哎，你说这个事情就很神秘，你上厕所前称个体重，上厕所后称个体重，哎，中间排出去是什么呢？
对，就感觉物质不守恒了，你知道吧？
对呀、啊，我操，就是
牛顿败在了你的面前。
对的，
尤其减肥的人，刚开始减肥那段时间，对于所有往外出去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对、啊，
恨不得就是我今天就是上个厕所，哪怕我就是撒泡尿，我都回来我都要上一次秤。
是啊，而且你就想说，我喝了一瓶水、嗯，这瓶水挺重的呀，对不对？
嗯、
那我怎么尿了泡尿，怎么没有轻的？
对啊，你就感觉就我放了啥呢？
这种可以也是一种这个卫生间灵异事件，
对
对吧、嗯？这个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没有重量，那八成是撞鬼了。 这个人是个鬼，
嗯，
他怎么能没有重量？哎，你要是上完厕所，这个上完之后发现，哎，这个重量没轻，刚那一泡那叫 ghost shit，
对的，你在造鬼，你在造鬼，
你在放鬼
啊，
对吧？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也是我可能会比较容易遇到的，就是上完之后发现怎么轻了这么多
啊？对的。你就这，我有时候也会就是就出来就想摸摸屁股说刚才真是辛苦你了呀这两斤的货卸下来怕是不容易吧
对你这种啊就属于这个德普的庭审案，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儿啊？你说这个每次出来之后郑俊宇轻了这么多，就是属于德普他老婆不是在庭上说吗？
庭上
说他老婆在家里、
出现了一些东西。
对的，他把一坨排泄物直接排泄在了床上。你想人怎么能排泄在床上呢？听起来就是发疯了，人就不正常。他老婆称辩说这个不是我排的。是我们家的这个茶杯犬排的，然后德普据理力争说我们家茶杯犬一共有四磅重，你那磅玩意就有两磅重，请问一个四磅的狗是怎么拉出了两磅的？就是你刚刚说那个状态，当自己发现自己排出来太多的时候，也会让你产生一些震惊。我是怎么做的？
就是对我通常呢是个还是比较通畅比较 regular 的人，对吧？但有时候减肥啊这个事情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就是油脂可能少了，可能会便秘，就跟我们的创作一样。
我们最近就是没有油脂嘛，就是尤其是两位在风控区的人，
便秘的人啊，就非常和你刚才说那个土豆的心态就是完全反过来。怎么说呢？因为便秘的人有个心态，就是我是拉不出来，所以说我要把握生命里的每一种可能。
嗯，
有一点点的机会，我就要去试试，我要去
做做就去
做
做。那你是不是大部分的时间做一做都没有什么结果呢？
对，没有什么结果。
那其实跟我做土豆差不多的呀。我大部分时间也是点开十几个土豆，然后啊有点感觉做一做，但实际上一天下来啥也没做。
有一次我坐在马桶上，那大概已经是大概做了两三天之后了，对不对？每天我大概都来做个三四次，但是都没有什么成果。
阿甘正传，我操，每天都要去那个长椅上坐一坐。
你说这个感觉很自豪，就是说感觉说这我每天都做三四次但是没有什么成果。
嗯，
给你说出了一种我年纪轻轻月薪已经达到了3200的那种气势。
我有一次就在想，小时候我常听人说天道酬勤
啊，
是吧？是说你如果做的勤快啊，是一定会得到回报，
你就一定会收获一个痔疮。
但是便秘这个事情就是你发现Today is not my day， 对吧？天下很多事情，真他妈不是我努力就能完成的，不是有志者事竟成，对吧？我明明想获得的是一次畅快的体验，但我只获得了痔疮。
你挺七顾茅坑啊，没请出来东西，每一次就是他那个屁股都跟他说啊，这个我的师傅已经睡着了，明天再来吧。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马桶之上啊，
马桶之上，这是一首歌吗？
也是让人不得不服从身体本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对吧？你说一开始有不安全感，然后第二种就是你坐在马桶上本身就是你身体本能的一种驱使。之前卫生间外面你再跟大家侃侃而谈，就是你在外面就是再厉害，你回来说把你拉到马桶上还是把你拉到马桶上，你会发现一种就是自然和本能对于这种的不可抗力。就像李挺刚刚说的，这个事情不是说你努力加加班就能解决的，
嗯，
对吧？你想让他有的时候开闸这个放水，你想停停不下来，有的时候呢河道堵塞想通通不下去，他的事情不是你努力就能解决的，就是不是说这个诸葛亮什么六出祁山你七上茅坑这个东西就能上。诸葛亮出祁山他也没出得去，好吧？他经常会有一种这个五丈原的悲凉感，就像你坐在马桶上一样。
李挺也是把指四顾心茫然啊，这不知该擦何处，你知道啥也没有。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说是马桶上的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说对于本能你在这个时候必须要低头。
对，
对，必须要低头。
对，
我只能说每次我坐到马桶上最后什么都没获得，点一支烟啊，默默的抽上看看天空。
你也点一支烟，这辈子都没点过两支烟。为了形成这个，
哎，不要把我的这个形象给破坏。
便秘的危害。
我点一支烟，深吸一口
啊，
铩羽而归，功败垂成。我也是努力过来，
然后手上的雨扇啊就掉落在了地上。
我跟你说，很多时候呢，我会 最好是有个免治马桶。
嗯，
不是，你这个坐了太久之后确实是非常不利于肛周健康，我是而且呢你自己对于这个事情应该也是深有体会，
你应该是很有体会、
一个对吧，一个有过这个肛周手术经历，
怎么讲，就肛肠科的老炮啊，怎么
对，
所以说我很希望嘛，我这些就反复尝试的这个经历啊，还是希望能在这个智慧型的免治马桶上去实现。哎，
电动马桶圈，
对
吧？对，
我们没有带货，这期没有带货
啊。这期我们很想带货，哎，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聊着聊着就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地方带货，真是太可惜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在免治马桶上，他们可以冲一冲你的屁股，对吧？
啊，
冲一冲，给自己这场无功而返一些小小的意义。
对的，
就是好像也洗了洗，
哎，我还洗了洗，
对吧？也做了一些局周清理的这个工作，
对，然后对我的这个屁股老兄弟说一声，你也辛苦了，
嗯，
好吧，这也怪不得你，不是你的错，对不
对？
对，世界上很多事情本就不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尽力了，
缘分没有到，你没有见到他，嗯。
这个东西还是科技改变生活。你刚刚说到这个，
怎么很像带货的感觉？
这个电免治马桶，就电动马桶圈啊，这个它带的清洗功能，我实话说，从我自己的，虽然不是带货啊，从我自己的体验上来说，还是很提升幸福感
的啊，是的，
对吧？就无功而返，但来提升点幸福感也未尝不可。
而且在这个时候呢，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是之前一直有说法嘛，这个东西最早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嘛？而且有很多中国人去日本的时候还专门带这个马桶圈回来，
对对对对
对，
对吧？不得不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佩服他们的这个智慧。
嗯，
我之前在看 stand-up comedy Rolling Chain 当中有个段子，他当那个段子就是说你能想象吗，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人就给你发动了电动马桶圈免治马桶圈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这个东西不是说今年的什么最新新闻，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就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让你坐在马桶上就有一股温热的水流来清洗你的菊花，而且最厉害的是你只要往上面一坐，它每一次都能像，用他原话说，就像库里走上罚球线一样精准的每一次都能命中。他那个段子说，你能想象吗，这样的技术就让你屁股坐到那个马桶上之后，它的这个水流就像库里走上罚球线一样，每次都能命中你，而且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技术。他说我一度甚至怀疑那个水箱里面是不是藏了一个日本人，他在拿了一个瞄准镜在盯着你，给你瞄准，一进来就噗。
我跟你说真的，我去到日本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充分的使用了他们的马桶圈。
这个我听完这段呢，我想对 Rony 说一句话，就是不是说日本人特别精准，是你的屁股啊非常 standard。 你要知道这个一般现在的这个免治马桶圈，
嗯，它好像是可以调的吧。
对呀、啊、这是可以调的，
你是可以调的、
这说明它的那个屁股呢是，但是你知道这个马桶圈在设计的时候啊，这个第一下那个水流啊还是有些产品思维在里面，它肯定是经过大量的分析大量的实验，觉得这个位置一般是
绝大部分人的屁股。
对的，
我绝大部分人屁股都在这个位置、嗯，那他既然能坐上去就能精准的被设计到，说明他是个 standard 的屁股。
对的，
而且呢我实话说，库里走上罚球线吧，这个框是不动的，但是呢这个水出来之后啊，你大概率是会自己去对准他的。
那可能是格林的传球了。
这就是产品的最高级的思维，让用户自己去对准他，并且一认为是产品经理设计的。这是怎么样的一种高级的设计，你先想想看。
你这么说长大之后对于上马桶这个事情啊，还是体验上不一样。
嗯，
小时候你最怕拉肚子，但是长大之后呢，你越长大越，也不能叫越长大吧，反正我现在长大来说对这个拉肚子这个事情没有反感，反而有一丝好感
啊。是有好感，尤其你在便秘的时候。
对，都不一定要便秘。甚至我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崩坏的感觉要来了，我总觉得 somehow 痛并快乐着。
嗯，
对吧，就是小时候我看那种电视里那个什么盘龙云海
啊，就排毒养颜，
排毒广告、
这里也不是带货，但是很想带。对，
小时候看不懂。
嗯，
小时候看是排毒，大家平时都服毒吗？我就很困惑。
对，小时候对于要排毒这个是没有概念的。
对，
因为你小时候好像就想不到有什么这个叫。
对啊，那平时怎么就是平时都吃毒丸吗是怎么样，然后但现在不得不说 一则这个精心的排毒广告是能戳中我们的内心的。
对的，
可见我们已经步入这个社会的中央了。
人的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渐中毒的过程，
逐渐中毒，而且就是你体内有很多的垃圾。
对，
人随着你年纪的增长以后，你是很难找到小时候那一种你能够由内而发的，就是本能的自身的身体来告诉你的，我拉完了。
就是你的机能在退化。
对的，你的机能在退化，你总觉得就是有垃圾，就是你感觉你的广道里头就有很多那种残余的东西没做完，
感觉要把自己从里到外翻出来好好洗，
就是好想检查呀，但是又不可以。
哎，你这么说是，而且我觉得好像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说把我们从内到外洗洗。
嗯，
突然发现医学中也是有这个手段的，只是我没去做而已。
灌肠嘛，对。虽然为什么那个广告词叫做给你的肠子洗个澡嘛。
就是我们真的在长大的过程中，我自己觉得我们好像是积攒了太多的毒素，不好的东西，而且都是往身体里面放进去或者吸收进去，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排出去。它和我们这个是身处的这个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去比，我觉得我们很像那个内燃机，大家记得吧？就是它通过燃油放到或者煤放到这个机子里面去，然后哇烧变热，产生蒸汽或产生什么动能往上传输出去。我觉得我们也是，就是给我们喂一堆煤渣子，然后给我们这个煤渣子们黑了吧漆的，你往我们肚子里喂，让我们去 process 这个事情。
对对 对, 对，
然后不断的去运作，去把它。有时候你很简单，你像做 BI 的工作，给你一堆乱七八糟的数字，你要去整理，你要去清除那个脏数据。
哇，脏数据这三个字听完以后，我他妈
是不是、
我的身体马上有点不太舒适了？现在。
然后你要清洗，要验证，对吧？再产出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提高效率，然后当你把有价值的那个数据啊，或者你那个内容产出去，动能推给这个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没有人在乎我们内燃机本人，
烧
了就
换一个，
就换嘛。
对，如果大家有清晰的记忆啊，就是那种电视剧里那个燃油的或者是蒸汽的火车，那个在火车头上都是两个工人在往里面啪喂煤，对吧？在往里灌，然后他们手上都脏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煤是脏的，然后你往里面不断的在灌。没有人在乎内燃机本身的干净与否，而且没有人会清洁它的。
对，
不会有人清洁它的。
这就是问题，就其实是有的，是它一定不是每天都会的，所以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随着这种煤渣的堆积，这个内燃机本身它的热效率是会降低的。
是的，
所以可能对于那些早期不熟悉内燃机工作原理的人，大家会觉得为啥你烧着烧着怎么就你原来可能我给你喂这么多碳，你可以做这么多的工，现在可能做不了了，你是不是不行了，你是不是坏了，你是不是
对
效率不高了，然后就给你换掉。所以我感觉我们刚才在做的这个讨论有点像，与其如说是你去向往川西的感觉，不如说是你开始怀念以前你热效率高的那个状态。
就是没办法重置这个东西，没办法重置。
对，你就很想重置，然后你又很清楚的就是说我想要去把这些脏东西洗掉，而我身体最本能最直观的体验什么东西叫做脏东西洗掉，对吧？盘龙于海告诉我们给你肠子洗个澡。你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连接，就是因为你想找到你以前的那种状态。
对，
我大概听下来，我以为你要去那个带货啊，那个燃油宝啊，每次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他说：“哎，燃油宝加一个嘛，增加燃烧效率。”
这个也不是带货，我们在没有带货的情况下，已经推了三个货出来了，
狂带。
就是他为什么你想他会增加你的燃油效率，就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清理它，没有空，且没有这个意愿去清理它。
对，
对于使用者来说，对于你这个机器来说，你只想一件事情，就提高它的燃油效率，但是其实你是不会，你说你买辆车，你有 somehow 哪天啊，你把你那个机子拆开来，然后通一通里面那个通道，不会的，你知道吗？
所以它就会导致一个大家现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下陷入一种怪圈，就是我因为不断的被脏东西堆积，所以我的转化，我的工作效率越来越低，那怎么办？我就延长工作时间嘛。
对啊，
我原本烧一个小时能做的事情，我就烧两个小时，烧两个小时变四个小时，
多赚几天。
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你这个内燃机被彻底的烧烂，
对，
然后就换掉呗。市场上有的是大学刚毕业的内燃机啊，我靠，新的一批还
反
光的，
是 对, 对，还便宜
的，是的，还便宜的，对吧？人家也没有什么便秘的困扰的，好的不得了，
是吧？
你已经逐渐从那个去加油，人家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跟你说燃油宝加一个嘛，小伙子。现在已经逐渐，你过去之后，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就开始问你说， 燃油宝要加吧，师傅。
师傅，一句师傅，道不尽辛酸苦辣。
叫小伙子的时候可能还考虑考虑，叫师傅肯定不听。
这说明啥？燃油机有燃油机的尊严。
对,
对吧？然后你在想，我们现在好说一个礼拜最少五天在运作，两天自己转转，就是休息休息。就以前啊，觉得人啊，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说是 work life balance， 对不对？就说你生活和工作是平衡的嘛。你说一个五天，一个两天，我都不知道这个平衡是怎么算出来，对吧？
每天就是已经被脏东西给填的，基本上快到嗓子眼了，然后就周末两天拿个棉签给你嗓子眼掏一掏，然后说下个
对，
接着给我烧，接着给我烧，是休整过了吧？
是的，
对吧？
就是现在的周末已经不是说以前说工作和生活平衡，但是周末不是生活呀。周末只是工作日的休整，为了下次工作。
嗯，
所以你说我们已经是这个社会运转中被卡在这个机械之中的那个内燃机了，我们好像已经被毒素侵入自身体而无法排清了，排空自己了。
所以反而有的时候对于这个释放稀里哗啦反而会有点渴望。
对，而且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很多人会把这件事情寄托在冲马桶的声音上那种感觉，就是我清不了了，但是我会把我的梦想啊交给我的 legacy， 会交给这个马桶，
寄托给你，
就让大海带走我所有的爱愁，
然后马桶他妈也堵了，对，你的生活彻底的黑暗，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马桶说：“我接受不了你这么多的爱愁。”就给大家推荐一种解压的方法，就是你每次这个上完厕所之后，转身在冲马桶的时候，对着这个冲水马桶大吼一声：“你去吃屎吧！”要把它冲掉。
最后还有一种体验啊，我觉得你们肯定是有的，就是坐在马桶上很容易脚麻掉。
对啊，就我刚刚说那个、
啊、对
那个正方形马桶啊，正方形马桶的主要功能就是让你的脚快一点麻掉。
那个估计就专门为了让你麻，
就让你更快的麻掉，让你更快的麻掉之后呢，就让你缩短你的侧上时间、嗯、从而呢保护你的这个菊花健康、嗯、啊，这个说明什么？设计还带着这个健康的元素啊。
哦，
多拜你一万块钱啊，不贵吧？
但是问题就是麻掉不是重要，重点的就是麻掉之后怎么办。因为我在三里屯用那个正方形马桶的那一天，我其实是要见我一个朋友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在三里屯，大家知道三里屯作为一个潮人聚集的地方，所有人都穿的奇形怪状，只有我一个人是走路奇形怪状的，在那个地方怎么办？
你就别人穿的潮，你可以说我用一种潮流的行走方式。
对的，我是一个潮流的生活态度，但我还得假装没事儿。对，
实话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嗯，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在公司，对吧？你有的时候在厕上，这个是你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你这一放松啊，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嘛，很正常。
忘记了时间，哎，等你反应过来之后啊，你腿已经麻了。
对，
然后呢，这个你从卫生间走出来，就洗个手，在往外走的时候，这还是麻的，这劲儿还没缓过来。但是呢，显然大家也都是体面人啊，这个都在公司工作，都是同事，你也不好意思呢，这个走在路上呢，让别人看到你这个好像是刚上完厕所，一条腿是麻着的，就是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啊。你要是什么运动受伤了，还可以说，哎，这个上次打高尔夫崴着腿了，哎，这也是
那
好装，
包总，我看你是打高尔夫打的头了，
哎、对吧？你还不好意思都这么说，对吧？你是上个厕所上嘛，这有点尴尬，
充分说明你没有认真工作，对不对？
撑住，你知道吧？你要撑住，你还不能让别人看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比如一出来一拐角，哎，遇一同事，哎，跟你打一招呼，哎，你好，你好。
啊、
第一，你这个时候要撑住自己，因为你一走路就露馅了。有的时候我会采取一个策略，就是这个时候你突然站住不走，哎，让他从你旁边走过去，他说，哎，你好，你好。然后你就哎站住，哎，你好。只要我不迈腿，别人就不知道我是瘸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以为你是斯大林在跟同志们致敬的。你好，一个手举在那，哎，你好。
过去了两万多个人了，包浆浩依然站在那个地方。
或者你可能是那个马路上指挥交通的，此处不准走，哎，
对，
不准，
不朽的丰碑，我这。
然后就是等他走过去了之后，然后你再迈着，然后所以你腿已经麻得很彻底了，但是你还要装出一种正常的步伐状态。
对，
再加上啊，我们公司又有点 dress code。对吧，大家都穿的人模狗样的，然后呢我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穿的这个人模狗样的，同时呢还忍着我身体的痛楚，假装我现在非常的体面，好像在执行某一种特殊的任务。在那一瞬间，我觉得隐藏腿麻的我是我和007最接近的一个瞬间。
你这像到007被砍了一刀，要从容不迫的参加什么 party 聚会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对，就007刚杀了8个人，然后这个被砍了3刀，然后换身西装，
穿上燕尾服，
燕尾服，然后穿上了燕尾服，然后就参加了一个什么晚宴。
包浆号的秘密任务就是回到工位。
对，我的秘密任务就是从卫生间成功走到工位，坐下来把腿缓过来。
而且就是你知道，就在那种状态下回工位是有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感觉，每一步都算数。就是因为你想，正常时候你走路这种本能的行为你是不会有感性体验的，只有你的脚麻的时候，你的每一步踩下去，你的脚从脚掌开始一路到你的大脑，那个警报是会往上走的。
嗯，
就是那种啊要死了，然后下一步再走，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你走路怎么有弹幕啊？
而且我说回来，就是刚才你们说这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你在马桶上蹲久了。我有时候啊，就是在大家也知道，就是在厂里头，这个马桶隔间是一个特别适合自我释放或者自我缓解、自我缓冲的一个环境。那在这个时候，难免就是有时候缓冲的太久了，你就忘记了时间嘛。什么时候觉得这事情要完蛋了？就是我下意识的拿我的手肘撑到我的膝盖上，发现我的膝盖没感觉，
完了，截肢了。
我觉得
你在厕所里啊，是做出了一个沉思者的表情啊，就手肘可以撑到膝盖。
如果以包浆号说的回工位是一个秘密任务的话，我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想我这个秘密任务该怎么写了。
对的，就是这一瞬间发现不得了，这个都是特工电影里面常有的桥段。
嗯，
什么手断了，什么腿没知觉了，然后但是这个特工还是要坚持去完成他的任务。
我想到了，他在那个厕所里是那个杀死比尔的刚开头的第一幕。
对的，
就什么，然后就看
啊，对 ，move，
快动，快动 ，move，
就先拿那个脚趾头抠一抠地，看看我还能不能控制这只脚。如果不行的话，我拿另一只脚站起来。你知道，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用一些简单的话就是，人不能在舒适圈待太久。
对，
人在舒适圈待久了就会麻，
腿会没有。
这个生活是如何让你麻透的？就是因为这个马桶在支撑着你的身体，对吧？
对。
但与此同时，马桶也在阻隔你对腿的这个血液供应。
对，对，
对，
而且就是人，因为你长期被这个马桶撑的时候，首先你很清楚知道马桶不是一个永久可持续的东西，就像你的在厂里的工作一样，随时这是要完蛋的。但是你在这边习惯了这种996啊007的节律以后，它可能变成了你某种程度的舒适圈，它挡住了你一些日常对于灵魂的追求的供应吧，可以这么说。
是的，你出去跟别人言必称，对吧，垃圾数据脏数据要清理，对吧，言必称以终为始，对吧，
对，上来搞一些那些黑话，对吧，言必称追求极致，对吧，
对吧，极致透明，对吧，你这个生活已经被某一种特殊的体制或者系统，
特殊的马桶圈，那个
特殊的马桶圈给支撑住了，
给架的那个地方，
你谎以为这才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多时候啊，你其实已经在马桶上麻了。
对，
就是你在工作生活你有很多的套路吧，或者说你有很多你糊弄事儿的这个水平越来越高，做着做着做着，你就会发现你慢慢这个掰扯清楚一个事情的能力是越来越弱的。
对，
对吧？换句话说，你在这个丢锅甩锅、闪转腾挪于这各种汇报之中，对吧？长袖善舞的时候，你最终往往会发现你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而舞。
对，
这就是就像你在马桶上坐久了的状态是一模一样。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内燃机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里也可以和内燃机去做一个很简单的类比，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大厂出现了裁员，出现了所谓的毕业优化的状态，很多人出来的时候是一种迷茫的，是一种无助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很多局外人看来很奇怪，因为他们觉得你在如此大的大厂，对吧，你工作了这么多年，你是30几岁富有充分经验的一个中层的可能管理人员了，你出来你为什么会迷茫，为什么会恐惧呢？你挣了足够多钱，有足够多的工作积累，但其实只有真正意义上的那些人自己才知道，被毕业的那一刻他真正意义上被丢到了 厕所的门外面，但是他腿已经麻到不行。
对，
这时候社会告诉他说自己去跑吧，那一瞬间他是没办法的。
社会跟他说你自己去跑吧，那个系统可能崩溃了。
嗯，
然后你会发现你挪不动你已经麻了的双腿。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Apple Podcasts、Spotify、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Cause I've got two black eyes and one high heel.